小男子汉。张佩今年上高三，尽管嘴巴上刚刚长出一层绒毛，可是他已经觉得自己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。所以啊，不管是在学校里还是在大街上，碰到看着不公道的事儿，他总要挺身而出打抱不平。他这么爱管闲事儿，听到的赞扬声不少，可有时也吃了不少亏。就拿昨天在公共汽车上的事儿来说吧。张佩昨天到姥姥家去，上车才一会儿啊，就发现一个打扮入时的姑娘趁着车上人多拥挤，把手伸进了旁边一个老头的口袋里。张佩见那老头个不高，一只手抓着扶手已经很吃力了，根本没注意到来自身后的威胁，于是张口就要喊抓贼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车前方突然冒出一个骑车的愣小伙，司机一扭方向盘，车上的人全都来了个趔趄。张佩趁此机会挤到了老头和那个姑娘之间，眼看到了嘴的肉吃不上了，那姑娘自然不肯罢休。只见她把自己的身子贴住张佩，大声叫：
哎呦，小兔崽子，才几天不吃奶就动手动脚呀。
张佩没想到她会来这么一手，一下子愣了，只听那姑娘不依不饶地叫着：
好啊，咱们上派出所去。
姑娘的脸红红的，眼眶里居然还转着泪花，乍一看呢，还真像是受了委屈似的。就在这时，车到站了，站在张佩身边一个40多岁的男人推了张佩一把：你还不下车，真想上派出所挂号啊。张佩就这么让他给推下来。张佩可不想这么窝囊，他还想跟大伙说明真相呢。可就在这时，车子又重新启动了，车窗里还传来了一阵阵对张佩的责骂声。张佩真想委屈的大哭一场，他强忍着泪水往家走，一边走还一边安慰自己：
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我又没有干那种事儿。
走着走着，无意中往口袋里一摸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他的钱包不见了，里边除了30多块钱还有一张月票，车子早就已经没有了踪影了。没办法，张佩朝车子远去的方向瞪了一眼，只有无可奈何的叹口气，自认倒霉吧。可这倒霉的事儿啊，并没有完。张佩万万没有想到，过几天校长把他找去了，把月票交给他，说啊，是一位乘客在汽车上捡到的，按照月票后边的地址给他寄来的。那人还写了一封信，说张佩在车上对姑娘有越轨行为，希望学校严加管教。张佩听得惊呆了，世界上竟然有如此恶劣的小人。
校长，我……
张佩刚想分辨，就被校长打断了。校长皱着眉头：
你现在啊，正处在青春期，对异性发生兴趣是正常的，但你一定要学会抑制自己的冲动。
张佩一听，这是哪儿跟哪儿呀？校长完全误解了自己，
他知道再说什么也没用了，就耷拉着脑袋走了出来。
当天这事情不知怎么的就在班里传开了，同学们啊都在他背后指指点点，气得张佩差点背过气儿去。看样子张佩是撞见鬼了。这不，这个星期啊，说好团支部要开他的入团审批会，现在啊，这事儿自然是搁了下来。这还不止呢，过了一天呢，谁知又有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团委，说张佩在一家大饭店乱转，趁机啊往外国女人身上挤，被保安抓住，没收了学生证，人家还把学生证夹在信里寄了回来。张佩去团委领学生证时，又被训了一顿。这回啊，张佩什么也没说，因为啊，他也说不清自己学生证是怎么丢的，现在又怎么莫名其妙的飞了回来。放学了，同学们啊都走了，张佩抱着脑袋坐在教室里，苦苦的思索着这几天发生的事儿。 思来想去也没有理出个头绪。这时啊，班上一个叫秦欧的同学悄悄地来到他的身边安慰他。
张佩，别想不开，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。
你，张佩抬起头，两眼闪着泪花。
哎，我不知道得罪谁了。
秦欧推了他一下。
别想那么多了，今天下午有场足球赛，走到我家去看吧。
说罢呀，就拉起张佩走了。张佩没有被批准入团，班上许多同学和他都疏远了。只有秦欧对他还是那么好，一再说相信他没干过那种事儿，还说真正的男子汉要经得起挫折。张佩点点头，感慨地说，
当个真正的男子汉真不容易啊。
从此他埋头学习，把一切委屈和苦闷全抛到了脑后。到期末时，他的成绩由原先的十几名一下升到了班里第二名。秦欧向他表示祝贺，他发自内心地说，
要不是你，我当初死的念头都有了。
团委根据张佩的表现准备重新讨论他的入团问题，哪知在这时啊，又一封匿名信寄到了张佩的班主任手里。信上说，张佩星期天在街上骑车撞倒了一位老大娘，他不顾老人受伤飞车逃走，事情讲的有鼻子有眼儿的，班里一下哗然了，同学们纷纷指责张佩不太讲道德，甚至还有同学建议学校对张佩做出必要的处分。张佩流着眼泪说，
星期天我没骑车入门，也没撞什么老大娘。
可是谁也不相信他的话，入团的事儿自然是彻底泡汤了。一转眼快毕业了，同学们开始填报志愿。这一天学校召集毕业生开会，会上校长讲完有关报志愿的事儿后，拿出一封信。
同学们，我昨天收到一封信，没有署名，信里提到了张佩同学。
说到这儿，他顿了顿，看了一下张佩。张佩心里咯噔一下，心说，
完了，说不定啊又有什么事儿呢，准得写进档案里，哪个学校还敢要我。
想到这儿啊，又不由得好一阵心酸。这时啊，不知怎么的，他一下子想起了在车上碰到那个姑娘。呸，什么姑娘，女贼女流氓，只是他为了报复一次又一次的写匿名信。哼，他欺人太甚，我再这么忍气吞声下去还算什么男子汉。想到这里，张佩蹭了一下站起来。校长似乎显得心情很沉重，他走到张佩面前，声音有些发颤，
你坐下听我把信念一念。
同学们都感到事情有些蹊跷，怎么还没完没了呢？可是待到校长把信念完呢，大家全都愣住了。最吃惊的当然是张佩了，他的嘴张得大大的，好半天都没合拢。原来啊，写信人痛心疾首地在信中交代，说以前所谓揭发张佩丑事的三封匿名信都是他受别人指使写的，对张佩全是污蔑，那学生证也是他偷的，希望不要把这些事记入张佩的档案，别耽误了张佩一生的前程。他还说，他这样做是因为有个流氓集团要欺负他的姐姐，作为保护姐姐的条件，他们一定要他设法把张佩搞臭。因为张佩那天在车上碰到的女贼正是这个流氓集团的宠儿。没办法，写信人只有这么做了，他祈求能得到张佩的原谅。误会解开了，同学们都为张佩高兴，听秦欧说张佩的入团问题也要重新讨论了。不过此时张佩倒显得冷静，只是平静地说了一句，
弄明白就好。
他觉得呀，只有这样才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张佩卸掉了包袱，全心投入到了高考。半个多月后，他接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，他高兴地去找秦欧，想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并看他是否也接到了通知。哪知秦欧上个星期就到南方的姥姥家去了。秦欧的母亲对张佩说，秦欧啊，临走时说 你准会来找的，特地给你写了一封信。张佩从秦欧母亲的手里接过信，打开一看，那信上没有称呼，也没有署名，只有三个暗红色的字，显然是用鲜血写成的。张佩周身的热血一下子沸腾了，眼睛瞪得生疼。原来那三个字是原谅我。他鼻子一酸，哭出了声。他觉得是真正的男子汉，这时就应该大哭一场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